美外議員團訪台，表堅定支持，中共緊張，大小動作頻出。神秘瓦格納士兵遭起底，有內應。阿里巴巴換帥，馬雲出手，背後是中國內需難堪。國安法三週年，香港現狀引關注。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6月30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近年規模最大的美國國會議員團及愛爾蘭國會友台小組近日訪台，期間彼此都取得多項合作共識，中共很大反應，動作頻出，但適得其反。雖然美國國務卿近日重申不改變一個中國政策，但最新民調顯示，超過60%的美國民眾認為政府應該正式承認台灣。專家亦分析，台灣大多數民意希望維持現狀，主要問題是中共試圖透過脅迫方式推翻現狀。鄭婷報導。
美國聯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羅傑斯 Mike Rogers 所率領的訪問團在27至29日三日抵台訪問，這個是美國近年來首度由主席和首席議員聯同組團訪台，亦是近年規模最大的美國國會議員訪問團。兩黨眾議員合計9位，成員則涵蓋軍事委員會及下屬重要小組的兩黨領袖議員，其中向來支持台灣的團長羅傑斯以及首席議員史密斯都是眾議院國會台灣連線的成員，在近年支持強化台美安全關係的各項合作中，例如推動國防授權法案等有台議案裏面都可以看到團員們的身影。台灣外交部強調，美國國會兩院軍事、外交、撥款等委員會領導階層陸續籌組重量級訪問團來台，除了充分彰顯對台灣跨黨派的堅定支持，亦體現了對印太區域和和平穩定繁榮的高度重視和承諾。同日到訪的還有愛爾蘭國會眾議院友台小組主席麥堅尼斯 John McInnes等5位跨黨派眾議員所組成的訪問團。愛爾蘭訪問團在台灣期間，除了拜會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亦將陸續拜會外交部、經濟部、數位發展部、衛福部、國防安全研究院等，並就台灣愛爾蘭雙邊關係、經濟韌性、區域情勢等議題與台灣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和專家交換意見。台灣外交部對此表示，愛爾蘭訪問團一行5人多年來全力支持台灣參與世衛大會 WHA 等國際組織，這次來台除展現兩國深厚友誼，亦將攜手強化全球民主陣營韌性，支持民主發展並推進多元領域的交流合作。面對美愛議員團同時訪問台灣，着急的中共持續擺出繞台手段，從台灣時間27日上午6時到29日上午6時，中共總共派出了25架次軍機、8艘次軍艦，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過程中，一架 BZK-005 無人機和一架運8反潛機分別越過台灣海峽中線，進入台灣西南空域。兩架無精7則先後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南方空域，台灣則在28日清晨實施軍演反制，火炮齊發，展現阻敵登陸、摧毀敵軍、捍衛國土的決心。除了在軍事持續干擾台灣，中共在全球打壓台灣能見度不遺餘力，除了將黑手伸向國際組織，亦試圖干涉地方決策。中央社這個月9日曾報導，9月將登場的法國里昂國際旗幟節主辦方拒絕台灣僑團里昂台客文化協會申請參與遊行，承辦人員在電話中跟台灣協會說，因為中共施壓所以駁回申請，有中國人跟我們聯繫，說不希望你們參加節慶。 事件随后引发政学界议论，法媒《费加罗报》、《自由人报》等媒体相继报道，主办方亦出面否认中共施压。智库战略研究基金会学者博达安随后在推特分享中央社新闻英文版，并说若中国的文化协会因台湾协会参加文化活动而不愿意加入，那他们有不参加的自由，但施压令人无法接受，我们这里不是中国。
当外界仍然在度猜测雅格纳佣兵集团首脑普利戈任未来走向之际，媒体通过人面识别技术获悉了三名武装分子的真实身份。他们是去年在数千名被招募的俄罗斯囚犯中的其中一员。请听报道。
另外有消息指，早在普利戈任兵变之前，俄罗斯情报部门就已经获悉相关消息。俄罗斯末日将军、俄军指挥官苏格洛金被怀疑作为内应，自6月24号兵变之日起就未曾出现在公众视野。另据联合国最新报告显示，俄罗斯自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以来，已经随意拘捕了864名普通乌克兰民众，其中77人被处于极刑，一人被虐待致死。路透社通过面部识别软件、法庭记录和社交媒体的审查发现，在上星期六那次截扰的兵变中，占领俄罗斯顿河畔罗斯托福市的雅格纳集团雇佣兵中，至少有三名武装人员是被定罪的罪犯。据路透社6月28号的报道，至今为止曾参与叛变行动的武装分子绝大部分都蒙住面部，因此无法识别身份，但其中一些没有蒙面的雇佣兵，路透社发现他们在作为军人之前曾经在狱中度过。路透社分析认为，这个更加凸显了去年普京因允许普里戈任从俄罗斯各地的监狱里面招募数千名雇佣兵的决定如何再次对他造成困扰。俄罗斯自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雅格纳部队中存在囚犯，而且一直在乌克兰作战。这些武装分子对普里戈任极为忠诚，因为他们只要在战事中能够坚持六个月以上，他的罪名将获得赦免。因此他们将普里戈任视为恩人，认为普里戈任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机会。去年莫斯科当局批准普里戈任从俄罗斯各地的监狱里面招募了数千名雇佣兵，这个反倒为克里姆林宫和普京本人带来了麻烦。在阿格纳兵变中，25岁的契柯夫是唯一公开露出面目的阿格纳军人，他来自罗斯托夫，曾四次因偷窃持有毒品而被定罪。面部识别软件搜寻结果将他和俄罗斯社交媒体 WeKentucky 上的一个账户联系起来。这个账户是以契柯夫的名字创建的。据称 WeKentucky 在俄罗斯受欢迎程度不亚于 Facebook 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自2015年以来，契柯夫因三项指控罪名被罗斯托夫法院判处总计6年5个月的监禁。最近一次被判刑是因他持有毒品，获判3年4个月的监禁。在路透社展示的一张图片中，契柯夫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亲戚认出了他，亦证实契柯夫曾在流放地服刑，但这位亲戚并不知道他已经加入雅格纳。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发布了一张雅格纳军人在罗斯托夫的照片，根据面部识别软件，这位留住浓密胡须的高个子男士是33岁的希尔绍夫，他来自伏尔加河沿岸城市萨拉托夫。在社交媒体 WeKentucky 上，希尔绍夫的图片有显示雅格纳集团的臂章。另外通过查阅法律文件，2019年因犯有武装抢劫罪，萨拉托夫法院宣判希尔绍夫获刑7年监禁，这个是他第二次被定罪。希尔绍夫一直在萨拉托夫地区戒备森严的第10号监狱服刑。萨拉托夫当地媒体报道称，2022年10月，普 普里戈任曾去过第十号监狱，面部识别技术仲识别出第三名瓦格纳武装分子。这个人名为阿马努迪诺夫，他是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人。根据相关法律文件显示，现年31岁的阿马努迪诺夫因醉酒驾驶、偷窃汽车和袭警等不同罪名，自2017年以来至少两次被判入狱服刑。他最后一次服刑记录是2021年结束。兵变结束后，克里姆林宫承诺不会起诉普里戈任以及共同参与阿格纳兵变的军人。莫斯科当局这个声明是上周末阿格纳兵变的转折点，但短暂的兵变却为执掌俄罗斯政权长达23年的普京带来最严重的威胁。
中国网络巨头阿里巴巴集团近期换帅，副主席蔡崇信接落大权，集团幕后王者马云宣示重心移回价格战，阿里决定上菜转攻消费降级，背后是内需不振的难堪。请你报道。
6月20日，中国各媒体以重大新闻报道，阿里巴巴控股集团董事会主席张勇卸任，换上台湾出生的集团执行副主席元老蔡崇信。但当日一张马云和张勇饮咖啡的相片最受热议，王者马云退而不休，为阿里找药方。马云2003年带领淘宝上线，拜网络及中国经济崛起，业务一路扩展，打着物美价廉吸引大众用户，靠双十一狂欢节更奠定电商巨头地位。但便宜的同时亦产生假货和品质纠纷，令到消费者口病。当年在预期更多中国人将变为有钱，愿意花更多钱买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下，阿里压住消费升级。张勇2015年接任执行长，最重大功绩是创立天猫，令品牌愿意在阿里卖货投放广告。但这个时候拼多多、京东等其他电商营运平台亦异军突起，对于卖家来讲不一定非要淘宝，尤其是拼多多走低价路线，所卖的商品比京东和淘宝都要便宜，吸引大量的消费者。当 COVID-19 爆发后，2020年底当年活跃买家数达7.88亿，超越阿里巴巴的7.79亿，一跃成为中国用户规模第一的电商平台。马云在2019年9月退休，张勇完全接手阿里，但在阿里全力追求中高价市场和商家之际，因为突发的疫情被拼多多抢走了低价市场。而且马云在2020年在上海一场公开演讲中批评中国监管当局之后，2021年中国对阿里进行反垄断调查，开罚182亿元，阿里进入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刻，马云亦消失在公众面前。他旅居海外一年多之后，今年3月返回中国，或者忧心阿里前景，亦或者是北京领导层想借助他打造亲商形象。他借着港货观赏比赛又重新出现在新闻画面上。中国媒体报道，马云5月曾召开内部会议，认为当前竞争十分严峻，要消费者揞荷包越来越难，直指阿里过去那些赖以成功的方法论可能都不适用了，应该迅速更改，并为淘天集团指出了3个方向：回归淘宝、回归用户、回归互联网。马云指示回归淘宝代表消费降级，重回低价战。对手京东集团执行长许艳6月18日更喊出未来策略将聚焦极致低价，一场卷价格的风暴即将笼罩电商行业，而背后正是中国内需不振的难堪。中国经历中美贸易战及3年的疫情，股市、房市和民众消费回软，外界正降低对中国今年经济成长的预期。今年618购物节至6月19日只有京东公布战果，下单金额超过人民币3793亿元，年增长约 10%。 虽然成长但速度放缓是不争的事实。 洛克菲列國際集團董事長夏爾馬5月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指出，中國消費者的債務負擔過去10年增加了一倍，達到可支配收入的 30%。 很多中國年輕人需要工作才能夠加入消費狂潮，但城市青年失業率已經高達 20%。 夏爾馬表示，最近的數據顯示外界對中國經濟的期望和現實嚴重脫節。他直言中國經濟已經復位，但不要指望華爾街的分析師會告訴你這一切。不過馬雲的行動可能很清楚了。
港區國安法實施3周年以來，在北京的嚴酷管控下，寒蟬效應籠罩全港，引發外界持續關注。請睇報導。
據最新聞報導，加拿大廣播公司指港區國安法生效以來，香港的面貌已經有所轉變，街道未如以往那麼熱鬧，企業遷離香港，往來香港的航空比以往更少，超過20萬人選擇移居海外。與此同時，香港言論自由明顯收窄，捍衛剩餘的言論自由空間亦變得更危險。素来敢于发声的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受访时对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我尝试讲一些说话，但亦要小心不要越过红线，因为如果你越过红线，你就会被拘捕，而麻烦的是你不知道红线在哪里。前支联会常委赵恩来因涉及2020年六四非法集结案曾被判囚8个月，他出獄後設立了社會服務處，從事地區工作。加拿大廣播公司引述趙恩來的講法指，一切都完結了，不再公開批評政府，我們要低聲講話。趙恩來形容，我明白那種掙扎，但社會運動會以這種形式持續。日媒《朝日新聞》以國安法扼殺香港民主為題發表社論，形容過去3年全球都见证了港区国安法怎样将一个曾经自由的社会扼杀。文章列举指，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超过250人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大量组织及传媒机构被迫关闭，公共图书馆下架敏感书，港人被禁止公开悼念六四，大减新一届区议会的直选议席。社论亦特别指出，有23岁留学日本女学生因为在她的社交媒体的言论，今年3月初回香港换身份证时被警方国安处拘捕，以及有日本公民因为曾经支持香港示威被港府拒绝入境。社论批评北京和港府对人权的打压已经不再局限在香港，而是正一步步向海外蔓延。此外，國際記者權利組織無國界記者的人員在近日曾經低調訪問香港，以了解媒體在香港國安法實施3年以來遇到的問題。據美國之音報導，無國界記者組織在29號的新聞稿說，該組織的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偉昂和倡議專員白奧蘭在6月18號至21號曾經訪問香港，期間會見了數十名記者、外國媒體派駐香港的特派員和多個組織的媒體專家。代表團形容這一次會議令人看見當局在香港所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傳媒接觸消息來源日趨困難，傳媒自我審查情況的增長亦令人擔憂。當下新聞界對當局的計劃透過修訂基本法第23條表示擔憂，认为这个情况将令到独立声音更容易遭受针对。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新闻稿当中的评论说，这次出访令到我们更深入了解到他们所面临的新威胁，即恐吓和法律骚扰，并令到我们能够为他提供更加全面的支持。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